可以训练，你就必须站台。这就是我们自己从平凡的生活里面，我怎么样子能够让我的生活持续的燃烧？我需要正常读主的话，我需要常常操练学习，来借着祷告来遇见神，我借着聚会啊，能够让我里面的火能够一直持续的烧点。耶稣，我们从心里面，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好的环境，给我们这么好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啊，你祝福我们这几天的聚会，我们最渴慕的就是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遇见你，也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聚会，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更新奉献给主。主啊，当你还把年轻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一天会后悔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青春。主啊，你在我们还在青春的时候，你就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的心，也把上头来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怎样活出一个荣神又义人的人生。主啊，你祝福我们，也特别把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不管他们对你啊还有多少的困惑和间隔，主，他们肯来都表明他们心中啊那个寻求真理、寻求人生意义的心智在他们的里面。我们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个麦克风声音你们后面听得到听不到，够不够？可以哈。好，首先对不起，我这个等我调一下，应该给你们自己鼓掌一次哈，因为今天早晨回去的时候啊，于师母告诉我说，他早晨七点钟过来，发现会场已经100多个弟兄姊妹等在这里要来亲近神，他非常的感动，我们听得都非常感动，所以容许你们给自己拍掌一次。这个七月份在澳洲是冬天，而且外面又风风雨雨，天都还没亮，你们100个人能够在会场已经等得要亲近神，真是非常非常感谢神。那我想这一次在北美的弟兄姊妹需要学的哈，我想在北美的年轻人比你们差一点，至少我去过的教会哈。那第二件事情呢，我昨天晚上不应该跟你们讲说有一个牧师做梦梦到自己在讲道，结果醒来发现自己真的站在讲台上讲道哈。我昨天晚上睡觉就一直做梦我在讲道，但是感谢主是我醒来发现我还躺在床上。一个晚上都做梦在那边跟你们讲道。因为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子对年轻的弟兄姊妹交通哈，每次到中国到各地去啊，明明我年纪还没有那么大，但是总是有很多人叫我于爷爷，叫得我心里面这个非常酸楚啊。我想这次跟大家定的题目叫做拥抱青春奔向永恒。我跟你们讲一句我心里面的话哈，我相信绝大多数听过我讲到的人，他们不敢相信这个题目是我跟于师母出的，因为这个题目非常非常年轻啊，这个涌过来抱过去都是你们年轻人的 turn 啊，更不要说这个充满活力奔向啊，我们现在连走路走快一点多爬一点山路都会喘气的，不要说用奔这个字啊，还热爱生命，你发现这都是你们年轻人的话。那保罗劝我们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那我们这次定的这个题目以后，其实我越想哎呀越觉得这个题目定的真的很好。青春在我们的手中，如果用更属灵一点的话来翻译它的话，我就是希望大家当你还拥有青春的时候啊，你能够让你的青春跟永恒发生关系。我们怎么样子在青春还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来追求让它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那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我昨天晚上讲的，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要不一样，我们自己里面属灵的生命要被神有扭转有突破，不光是为了在座的，也是为了我们这些讲道的啊。从前有一个渔夫，他非常非常的殷勤勤苦的出去打鱼， 因为他自己拥有一个家庭，他有小孩子，他就很希望说他能够帮助他的孩子能够脱离他们挤在打鱼的世家啊，能够有机会到城市里面去，有机会去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当他每次出去殷勤打鱼回来的时候，他常常把网子洗好收好以后，他就会去海边散步，就在那里计划他要怎么样子，他的存钱要怎么样子的加强，他要怎么样子更殷勤，他要怎么样子更有效的去经营他的渔业，让他的家庭能够更好，让他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前途。那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父母的心态啊。当他有一天晚上又在那里跟他平常一样在那里散步，在那里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他在海边，他就突然脚边踢到一袋的东西哈，他就很稀奇的，因为天色很暗，他就发现是一袋的石头。他就拿起来继续心里面在那里想着他脑筋正在想到的大事，他在那里计划他的人生，计划他的孩子，他就一面走一面就拿这个石头就往海里丢啊！我想你们住在澳洲海边的这个 离海这么近，我想很多年轻人都有这种经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找到一个湖边拿那个石头这样子一丢哈，这是什么挑石头是吧？我以前丢过可以挑十几个的哈，那非常非常过瘾。他就拿着一个石头丢一个啊，走走路拿一个石头丢一个，丢的这个袋子快丢完的时候呢，就是月亮出来了那个光比较亮了，他就很好奇想看看这些石头是什么，结果没有想到一看全是宝石啊，他就是送每一个都是宝石，哎呀他就想着糟糕了，那几个都丢到大海里面去了这个心里面后悔得不得了，这么一袋的石头交在他的手中，这么宝贵的石头，结果他都丢到海里面。在他计划他的人生，计划他怎么样子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计划他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来改善他的家庭生活的时候，他却把他手中他一辈子打鱼都不可能赚到的宝石一个一个一个的丢到海里面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为什么要一开始讲这个故事哈？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拥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并没有察觉，我们还在那里计划这个计划那个，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哈，我们在这里享受各式各样吸引我们的东西，或是我们里面想要达成的目标，但是我们却把最重要最宝贵的可能从我们手中一个一个的丢掉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我想你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生命。时间就是我们最宝贵的。在台湾大学里面听说有一句话我只去过一次，我没有看到这句话，有人告诉我，他说时间就是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十几岁二十几岁，你可能觉得你的时间用不完你可能觉得你的人生有很美好的前途，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青春其实是转眼就过去的。你要我现在回想我当初22岁提着两个行李箱进美国的样子，我跟你讲清清楚楚就在我的眼前，转眼之间已经快30年过去了，你们马上就算出我几岁了马上30年过去了，就是每30年真的就是这样过去了。我自己以前也是不觉得说这个人生命算什么哈，因为我总觉得年轻人就是觉得时间用不完，觉得生命永远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尽情的去发挥去享受。那一直到当我昨天只讲了一下，我从5岁开始我就发现身上长瘤哈，那么从11岁开始我就开始进出手术房平均3年到5年我要动一次手术。虽然我的病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有威胁生命哈，它不过就是动个手术，可是在我几次进出医院，我就发现有这么多年轻的人，甚至才不到10岁5、6岁的小孩子，长骨癌的，长血癌的，长这个癌长那个癌的，哎呀弟兄姊妹，真的在医院里面你不进医院你永远不觉得说人生原来是这么有限，而你进到医院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年轻人跟我们其实原来都没有两样，可是他们却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必须结束，而且在他们生命结束之前他们需要经过这么多的辛苦，各式各样的治疗，有的腿被锯掉有的脑袋开刀，哎呀你就看到他们以后你才觉得原来我们所拥有的真的是金钱不能买给我们的。 有好多时候我白天还跟这个人讲话，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睡到一半，我就听到旁边吵吵吵吵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哈，别人弄那个白传单就把他的头罩起来，然后就在那边砰砰砰砰就把他推出去了，人已经走了，先走了啊。那我记得我大概19岁的时候，那是我动第4次的手术啊，这个我动完刀了以后，在那个时候台湾的医疗跟现在的医疗不一样，那个整个头被那个弹性绷带绑得紧紧的哈，有点像这个古代的这个铁甲武士包得紧紧的，露出两个眼睛鼻子。结果那个护士长跑来找我，他说于先生，他说我相信你是个基督徒，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看你很平静哈，我那时候也不过才19岁啊。他说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一个忙？我说什么事？他说住在你斜对面的那个病房里面有一个17岁的男孩子，他被这个当时的台湾的这个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后来当了总统哈，派直升机从台湾的外岛一个澎湖岛，用飞机把他运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台北荣总，因为他的腿呢整个肿起来哈，结果后来医生说可能是骨癌。那个骨头的偏食啊，所以说整条腿可能要锯掉。他说他已经很多天都睡不着觉，他非常紧张。他说你能不能去帮他一个忙哈？那我听了以后，我就抱着整个头就这样子，我就去看他了。结果呢，长得非常帅啊，一点不比我儿子丑哈。高高帅帅的，真的长得很帅啊，满脸这个俊气。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非常忧愁。那位他姓王，我后来问他，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非常喜欢打篮球哈，因为他父亲是个军人，家里也很穷，所以他常常就在那个眷村旁边跟人家打篮球。他说有一天打篮球的时候，他不小心摔跤受伤，那个腿擦伤了哈。那回到家以后擦一点药，结果没有想到腿继续发炎，那也以为只是发炎，就去看医生啊。那医生就给他了一些药，然后就回家说你弄在肿的时候弄热水敷啊，干嘛干嘛，告诉他。就没有想到他回去这样子做的时候，整条腿越肿越大哈。那家里面很穷，没有钱看医生。后来这件事情被蒋经国知道，还派了一架飞机把他运来。那台湾这个比较台北的这个好一点的医院一检查，就说你很有可能这个病毒进到骨头去哈，很有可能是骨癌，需要整条腿切掉。所以从他听到消息到他还没有动手术前这几天，他说他天天睡不着觉。他没有想到说天天在球场上这么神气，打球打这么好。哦，他整个人生还没开始，他的腿就要断掉，而且他的生命很可能随时要结束。当他跟我讲的时候，他非常难过，一面讲他眼泪一面下来。那一天我把福音传给他，他当场接受主，他当场说他愿意信耶稣。所以那天晚上我哥哥嫂嫂来看我哈，那时候他们围在我的床病床旁边，我们一起唱了一首诗歌，我想你们肯定也唱过哈。主是我最好的朋友，胜过生命，你们有没有唱过这条歌？然后后来讲靠近主，靠近主啊，他们就在我床边唱这条歌啊。那唱完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今天跟一个17岁的孩子传福音的故事。那他们就说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结果我们一到他房间去的时候，他整个人哈，一个大男人啊，17岁，哭得满脸都是眼泪，一个人坐在病床上面。他说我听见你们唱的时候，他说我心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他说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唱什么，但是你们的歌声啊，你们是那个曲调，就让我觉得一种说不出来的羡慕跟平安啊。那我们那天又在陪着他做了一个祷告。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去看他。他说于哥，他叫我于哥，然后总是比较大2岁嘛。他叫我于哥，他说我昨天晚上是我第一个晚上睡着了，而且我一觉到天亮。而且他说于哥，我先跟你讲哈，我现在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他说我不怕了。他说就算我的腿要被锯掉，我都不怕，我相信神爱我。一天的时间呢，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神的人，主耶稣的福音进来，而主耶稣的平安进来。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这里讲我们所信的神，他实在不是一个客观的神，不是我爸爸妈妈的神，不是书上说的神，他是你的神，是我的神，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亲自可以经历的神。当我们自己在困难中的时候，明明这个年轻的孩子他根本都还来不及认识神，他根本都没有读过圣经，他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没听过耶稣，可是当我们那天把福音告诉他的时候，他从心里面打开心，愿意接受耶稣，你发现主耶稣的平安，主耶稣的同在，主耶稣的安慰帮助了他。那我要讲的故事是说，我这一辈子里面碰到这样子年纪轻轻就结束生命的哈，我起码碰了超过50个人以上，都是40岁以前，40-50岁，30-40岁，20-30岁，或是5-6岁，7-8岁，10几岁，就怎么样，这样子的年轻人，我碰到他们结束生命的，那真的是数起来不止50个人，光我在美国这30年就起码50个人。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年轻人，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说青春无限用不完啊，不要认为你的时间永远在你的手中随便你挥霍。我跟你说，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比浪费金钱更可怕。我的小儿子前一阵子他们刚从大学回来，去参加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因为是暑假结束嘛，所以我们希望暑假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你们一样，我们也办了一个Youth Camp， 希望他们在暑假开始的时候就跟主关系很好。我听说他退休会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皮夹子不见了哈，那我偷偷告诉你秘密，他皮夹子里面最隐藏的地方藏着100块钱美金。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就很难过哈，因为他自己也是10几岁就开始打工啊，去卖这个饮茶啊，那个珍珠奶茶啊，或是当家教啊，我们前一阵子教会买会所，他们泡在游泳池里面教那些小孩子游泳，然后赚着学费全部奉献给教会，所以钱对他们很重要哈。那100块钱是他外婆上大学送他的奖金，他藏在皮夹子里面缝里面啊，100块掉了你就发现，哎呦，好像掉一块肉一样哈。可是你发现我们100分钟在我们手中掉了，很少有人有感觉，对不对？哎呀，我们玩 game 啊，我们跟 IM 聊聊天啊，我们看个电影随便就是2个小时过去，我们不会里面觉得舍不得，可是100块钱我们里面会在乎。所以时间在我们里面没有被我们用同等的分量来看待它，连同等都没有，更不要说我们把生命把时间看得比金钱还要重要。没有一个人走的时候能够把钱带走，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我相信你只要上网络，你到书店去看书，你打开报纸，你会看见太多太多的故事，讲到有钱人他们走的时候他们的懊悔，他们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钱多到花不完，但是却没有一毛钱带着走。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真的盼望哈，那我用稍微比你们多走过来，比你们大个30岁左右，我真的是回头劝你们，如果今天你让我有机会挑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愿望来实现的话，我一定跟你讲说，如果能够让我重新再来一遍，不是说我的人生过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而是我巴不得我在时间的使用，我对生命的态度要比从前更认真啊！我跟神的关系我会更在乎，我也会更严肃的对付自己，不要放纵自己在人生中这些必然要过去必然要朽坏的事情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生命的可贵，太宝贵了。以前有2只猩猩碰到面哈，对不对？有一只猩猩找另外一只猩猩帮他算命，啊，那个猩猩就拿起他的手来看一看，看完以后满脸皱着眉头哈，这个猩猩就很紧张，他说：“华生，华生，他说我的将来到底有什么不好？”他说：“猩猩说你的将来前途很悲惨呢。”他说：“真的吗？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会进化成为人，你知道吗？”啊，这是一定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写的笑话哈。我觉得人是所有受造里面最尊贵的，因为圣经上就是这么说，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而且也独独只有人，神把他的气吹到人的里面，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你要知道所有的受造神说有就有，独独造人 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而且把他的生命气息赐给的人，而且独独只有人，神称他们为我的儿女，也独独只有人，神说他们是我手中的杰作，也独独只有人，在以赛亚书43:7，神说是为着他的荣耀而创造的。整个宇宙哈，你看今天宇宙浩瀚到这个地步，科学家怎么研究都研究不完啊！就像爱迪生发明大王说的，人家夸奖他，他说我从来没有发明任何东西，我们不过是去发现神所赐给人类的恩赐就是了。电子哪里是人发明的？人不过所有的在这里发现，天文学家发现宇宙这么大，过一阵子发现这么大，过一阵子又发现这么大，完全根据他做出来的这个 telescope 有多大。今天人类看到的宇宙说450亿个星系，不用怎么样，神所有就有了这一切了。你知道你今天坐747，我们这趟来澳洲真的觉得，哎呀，这个小小的地球原来还是这么大哈，飞这么一趟的，坐的这个屁股都酸了哈，说睡都睡不着，就是因为整个腿都酸了。光要飞这么一趟要花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你坐这种波音747啊，如果去太阳出差一趟的话，弟兄你现在几岁？15岁啊。他出差，我们派他到太阳去出差，你知道他回来他几岁了吗？啊，没了。太阳还没那么远。他出差一趟回来40年，你坐波音747去太阳一趟回来40年，你到我们太阳系最远的一颗，太阳不是有9大行星，现在变8大了哈，有一个被赶掉了，那个冥王星啊，你派他去出差回来，你知道他几岁了？真没了哈，这是真没了，你也没了，你可以送他上机场，你没办法去接他，他回来的时候已经1600多岁了。到离地球最近的，就是太阳是恒星，我们知道哈，离下一个恒星，不过是下一个恒星呢，还是在我们现在的银河系里面，不过是下一个恒星，啊，去一趟回来1100万年。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这些人算什么？简直是小到不可再小的东西，而神居然爱我们，而神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我们，把生命气息给我们，而且是他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哈，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造我们的神，太宝贵的事情。所罗门年纪轻轻的登了王位，他已经不年轻了，他登基的时候已经30岁了，他追求所有的东西他都得着，论钱财没有人的钱比他多，各国贡献给他的黄金1年666他年德，你知道一他年德的黄金啊，等于60磅的黄金啊，60磅到80磅，看你用什么尺寸算，你一他年德都用不完，每一年666他年德给他。哎呀，他的这个吃的东西，他说论到吃喝享用，有谁比得上我所罗门？论智慧，神都说没有一个人的智慧比得上所罗门。他从墙上的牛膝草讲到黎巴嫩的香柏树，每一件事情他不仅仅告诉你大科学大自然里面的常识，他能够把属灵的意义告诉你啊，这个人聪明得不得了啊，追求学问，追求智慧，追求爱情啊，我们不要效法他哈，他700个妃300个病，等于1000个老婆。哎呀，他什么都有。然后你去看他写传道书，他说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你会说我当了所罗门以后，我也不会再去追求别的，只要让我能够拥有所罗门的东西。弟兄姊妹啊，我跟你说，所有的追求其实所罗门都尝过。他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今天你我在追求的东西，你讲出来所罗门差不多都追求过了，就算所罗门没有，其他的人也追求过了。但是所罗门在他结束的时候，他说要趁我们年幼的时候， 要纪念造我们的主，你一定要知道你跟神之间有一个这么宝贵的关系，而我们的生命气息从神而来，我们这个人太尊贵了，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的精力金钱都浪费在这有限的今生，要跟永恒发生关系，要跟永远发生关系。所以生命非常非常的可贵啊，而且生命要很珍惜。那我们刚才生命的有限，那我自己在17岁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故事是我19岁哈，我自己17岁跟这位姓王的发生过一件很类似的事情啊。我那时候也是我就像我说的啊，那是我动第三次手术，我17岁是动第四次，19岁是动第五次。我17岁动我第四次手术的时候啊，开完刀，然后这个几天以后我被送回家去了。回到家以后，那天礼拜天，我父母亲哥哥全部去教会聚会。那在台湾呢，礼拜天是送信的哈，我不晓得澳洲是不送信，在美国礼拜天邮差放假，在台湾礼拜天是送信的。那有一个限时专送，就是 express mail 跑到我们家里面来，然后我一看是医院来的哈，就是我开刀的医院来的。虽然上面写的不是我收哈，我想是医院来的跟我有关，我就把它拆开来看。打开来一看不得了，它上面是有一个护士写信来的，他说经过医生再三的检查，他说我们很遗憾的告诉你，于宏杰就是宏杰得到的是血癌啊。他说他最多还有一两年可以活。他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他，他说或许是天际英才吧啊。然后底下就讲到说，他如果爱吃什么啊，你们就让他吃哈，他爱发什么。我跟你讲，你只要听到人家跟你说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喝什么就喝什么，你要小心哈。所以不要去追求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真被人家说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了，真的真不好受。哎呀，我一看这就是至少是我那个时候从小到大这个广播剧啦、报纸啦、小说故事上的故事，我没想到说这个小说上的故事会跟我发生关系啊。讲更直接一点，我从来没有想到死亡会跟我发生直接的关系。我相信在座你们很多人，你们看过死、听过死，跟我当初一模一样。我看过死亡，我听过死亡，因为我祖母啊在我9岁的时候去世哈，我在医院也看过别人死亡。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在我17岁的时候死亡会跟我发生关系，而他在一两年之内我的生命需要结束。你知道在那一天在我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我就觉得有1000根针啊，突然一下子扎到我的脸上来，我整个脸麻到我不知道我干什么，我愣在那里，因为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就突然临到你。哎呀，我站在那边很久以后，我就进到房间，我去祷告。当我一跪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下来，因为我想我整个人生还没开始。然后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哥哥、我所有认识的朋友都这么爱我，跟我的关系这么好，我舍不得啊。如果再隔几年的话，也许我会说感谢神，我终于可以去见你了哈。我17岁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这个人生尝到的尽都是美善哈，除了手术。所以在我那个时候里面就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我就发现几天我都睡不着觉，跟这个年轻的孩子我非常能体会。这也是为什么当我19岁我听见他的时候，我跟他讲我当初的每一个挣扎，他都能够这样子深刻的这个有反应，因为一模一样就是他的挣扎。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一次事情以后，我知道第一件，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孤单的。第二件，人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我不晓得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已经有这种感觉的，请举手好吗？已经有了，看你们都长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觉得人孤单呢？因为我17岁那一次，就是在被判血癌之前，我去动手术之前哈，我的医生是那个我刚才说的大医院里面的一个主治医师，他刚从海外留学 回来，是国内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医生。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到我所有手术完可能的副作用，他说你的神经可能会被切掉，因为这边是 facial nerve 那个颜面神经，三叉神经非常复杂。他因为我那是瘤肿的很，已经很大了哈。他说你很可能开完你会半身不遂，就是人变成残废，或是脸会歪掉啊。你们看我的嘴角已经切歪了一点了哈，那这不过是被伤的一点点，就这个样子的，不要说伤更厉害，眼睛可能歪掉，头也歪掉。你们在马路上有没有看过有人走路这样整个折成一团这样走？有没有看过？啊，我一辈子看过两三个哈，就是这样子的手术受伤出来的。所以医生跟我讲的所有的危险以后，第二天我被推进手术房。在我推进手术房之前，我的家人啊，弟兄姊妹，我所最亲爱的都围着我的旁边跟我一起走。走到手术房那里，手术房的那个铁门自动的啪一下打开来，然后我就回头跟他们说再见，说到一半铁门砰一下关起来。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我17年来我第一次觉得人是这么孤单的。我可以拥有这么爱我的父母亲，我的哥哥，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姊妹，可是当我去面对我人生真正的结局，到底这个手术会带给我什么样子的结果，我会不会从此以后成为一个残废的人，我会不会从此成为一个以后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敢见人躲躲藏藏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替我有这个保证。因为当那天医生跟我讲完的时候，就拿出一张纸来，他就请你在上面签字，出任何事情我们不负责。这是我签的，手术门关了以后，所有的结果是我自己要去面对。所以那一天在我人生里面是感觉到人最孤单的时候，而在我里面最觉得孤单，连我这么爱的家人就被那个铁门无情的砰一下关在外面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爱却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好像把我浸透在海洋里面，神的手这样环抱着我，我才知道原来我从小风闻有神，我爸爸妈妈的神，我奶奶所信的神，教会的传道人所信的神，原来就是我的神。我们很喜欢唱一首诗歌，说亚伯拉罕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神让我这么真实的在手术房，在那个冰冷的铁门后面，我突然经历到我的神原来就是我的神，我可以这么真实的来经历他。这是经历到人生的孤单。然后当死亡的宣告来的时候，我经历到人的脆弱。当我在病房里面看见一个接一个这么多人从我旁边被推走，有人是大学生打棒球，你知道我知道中国大陆来的不太打棒球哈，我们在台湾很喜欢打棒球。他从一垒要到垒跑到二垒去的时候，这个捕手接到球就传到二垒去要刺杀他，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个概念？这个球传得太高了，那个二垒手要跳起来接，然后再跳下来的时候，那个人正好滑垒进来哈。就一脚踩在他背后脊椎上，啪一声脊椎断掉。十几岁的大学生，19岁吧，刚升20岁，大二学生，他一辈子他需要躺在床上，再也不能下来。就是这样子，快快乐乐的打球，连想都没有想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这样子的意思跟你们讲，我这几天都可以讲，我讲不完，我道都不要讲了哈。我碰到过太多，都是亲自见到、亲身听到，或是我认识的人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我真的希望你们在主的面前，要带着一个谦卑感恩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好不好？就是我给你们写的，在雅各书第4章13节到16节。在大会手册上都有，你们翻出来看哈。第三个经文，第4章13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既然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我们请一位谁帮我们弄英文读一遍好不好？ 出现。我以为你们有麦克风。
Let's chant again before verse 13 to 16, speaking about tomorrow. Now listen, you who say, today or tomorrow we will go to this or that city, spend a year there, carry on business and make money. Why? You do not even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What is your life? You are a mist that appears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vanishes. Instead, you ought to say,If it is the Lord's will, we will live and do this or that. As it is, you boast and brag.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你先不要走，我们干脆既然他难得来，我们一起多读几节。好，我们把下一段耶利米书二章三十二节，妇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
We also turn to Jeremiah chapter 2 verse 32. Jeremiah chapter 2 verse 32. Does a maiden forget her jewelry, a bride her wedding ornaments? Yet my people have forgotten me, days without number. So we also turn to 1 John chapter 2 verse 17, towards the end of the Bible. 1 John.Chapter 2, verse 17. The world and its desires pass away, but the man who does the will of God lives forever.
好，谢谢，谢谢。所以我想这两段的经文都整个特别表达我刚刚所说的啊，一方面讲到生命其实非常的可贵，而生命也非常的有限，生命也非常的脆弱。所以当生命，尤其在座的年轻人，当青春还在你们的手中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先养成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当我还拥有日子的时候，我要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非常谦卑感恩的心，骄傲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在至高者的面前来得罪神其实我们的生命要结束，真的就像你拨指头这么容易，好说结束就结束了你看看这个三年前在这个南亚苏拉米一来，死三十万人，对不对？你要走就是这样子的走掉了那个这个有人说，平均每一秒一点多秒就死掉一个人啊，所以你现在听我讲完一篇，其实不到一点多秒，你听我讲完一篇道，这个一个钟头的讲道，听完讲道的时候，其实已经死掉了六千个多个人，全世界，在病床上出车祸发生什么事情，就在你在那里听到这一个钟头，你还在看表，怎么还没结束还不下来，还没结束。我跟你说，已经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各个不同的角度里面，他们已经结束了一辈子就活这么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今天要怎样，我明天要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谁知道飞机明天要坠机，赶快请旅行社，我加钱你帮我买那张飞机票，我要赶上那架飞机。没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人开车出去会想到我今天会出车祸，也从来没有人想到说我在年轻十三岁的时候、十四岁的时候，我可能会长癌症。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子想自己的。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子一直发生，一直发生，一直发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来发现我的生命这样子的宝贵，我的人生只剩下这么一点点的日子了？我们好不好能够趁着还是年轻的时候，就让它跟永远发生关系？那这是我们要学的哈。那刚才读了一节经文，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一定是我们底下接下来要接着讲的。那我到底怎么样子让我的时间能够跟永恒发生关系呢？我到底要怎么样子让我的青春能够让我来追求永恒呢？我想我在这里先问大家三个问题哈。 教会讲道讲多了，我们常常碰到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标准答案都有啊。那我现在要的不是要标准答案啊，我要的是要你们自己用心灵和诚实回答自己，来不用写给我看啊，你们自己回答自己啊，试着想想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且明确具体的人生标杆？我想我们在这里除了前面这个大概10岁出头左右的男孩子，其他你们差不多是已经青少年以上了嘛，哈，15岁，至少15岁的，15岁以下的有没有？少数两三个哈。好，那其实12岁以上都已经算是懂事了嘛，哈，那更不要说15岁、18岁了。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标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现在可以开始想。如果你想过，那到底你讲得出来讲不出来？你有没有办法用几句话啊？在美国叫做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你的人生真正的使命是什么？你可以被弄几句话把它写出来。我们几个月前请的那个全世界很有名的一家公司叫 Intel 啊，这个啊电脑还这个高科技物，你现在用的 PC 电脑里面差不多那个 chip 都是 Intel 做的。我们请 Intel 公司的那个技术总裁 CTO 啊 Chief Technology 啊 Officer， 请他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他30岁出头就当了 Intel 的 Vice President， 是创下 Intel 的记录，32岁就当了这个 Vice President， 然后他现在这个才将近50岁，已经当了他们 Chief Technology 这个Officer 哈 CTO， 他的目标是要有一天当到他们这个 Intel 的 CEO。那他非常有见证的一个基督徒，那他非常非常强调我们的 life mission statement， 你到底活着是为什么？你能不能用几句话把它写出来？人一定要有标杆的。有没有人这一趟出来参加这个特会，你出来开车的时候你是说哎随便走走，反正到时候就会到，那你没有目标的啊，随便开啊，往南开开，往东开开，往西开开，然后碰巧来到营地了，没有的，对不对？你出来可能你的 GPS 早就定位来这个地方啊，或者有一辆车你跟在后面，或者地图看了又看，然后你过来，你一定有目标的。以前有一个这个很有钱的富翁哈，他赚钱赚很多，但觉得他在乡下盖了一栋别墅，那个别墅盖好了以后呢，他有一天这个在稍微空闲的时候，他就到他的别墅去度假去了。他住在别墅里面很舒服，有一天他出来散步，经过农田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农夫啊在田里面插秧，啊插插插插插，动作非常快，而且插的一排一排直直的啊，非常整齐。你们有没有看过农夫插秧？没有哈，现在的人都很少看过啊。我们当初带我们儿子回台湾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看人家杀鸡，两个人都紧张，从来没想到鸡可以要这样拉脖子杀的。你们恐怕也没看过，看过啊？反正在美国很多小孩子长大连鸡头什么样子都没看过。插秧哈，他在那边插秧，他插秧插得非常快，非常准。哎呀，这个大富翁在旁边看着就很有兴趣。他就等到这个农夫休息到树下来休息的时候，他就问他，他说你是怎么插的这么整齐啊？那这个农夫呢，这很有意思啊。他说先生，你有兴趣的话，你自己去插。他也不教他，他说你自己插。他说我给你一把。哎，这个农夫想，不对，这个大富翁想，反正也没事嘛，他就卷起裤管，他就下去了啊。他就这样子插插插插，插完的时候一看呢，歪七歪八，好东倒西歪，然后间隔也不对，然后那个线也拉得不准。所以他就回来，他就问这个农夫，他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那农夫就跟他讲，他说你插秧的时候，你一定要眼睛看着一个目标，然后呢，你就隔一段路，就隔一定的距离，然后就这样子放放放，你要看着它，你这样放的时候就准了。他说你再去，所以他又下去了，好像又拿了一把，他就看着一个东西以后就这样插插插插插插插插回来，那这次插回来呢好多了哈，只是插完以后变成一条抛物线就是。他又开始问这个农夫，他说怎么回事？那农夫说，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刚才看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我看的目标就是好远好远树下在那边走路的那只老牛啊。 那农夫说，你不能够找一个走动的目标，你还找一个共进的目标。这是他插秧的秘诀，他要看到一个固定的目标，然后对着他，然后隔着一定的路这样插插插，就插得非常的整齐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你没有目标，你就发现你人生的结果常常是杂乱无章。当你有清楚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是常常更换的话，你虽然会比没有目标的人好一点，可是他仍然不是你所预期希望达到的结果。你一定需要能够找到一个人生固定永恒长存的啊，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一个真正的目标。所以你千万不要写我的人生的目标只是为了娶一个太太，因为你娶完太太以后，你不会想说，哎，我人生到此可以结束了，对不对？你一定还有下一步嘛，啊，你也不要想我人生的目标是买一栋房子。你真买栋房子，我跟你讲，你过几天你又不喜欢。啊，以前我在美国认识一个弟兄，他很爱主哈，他非常爱主。他是一个医生，他把他所有的假期都用来到各地去传福音。你知道医生很忙的哈，忙到这个放假了还要这个不休息跑出去传福音，他非常爱主。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纽约医院，在纽约很有名的一个医院哈 ，New York Hospital， 他在里面当医生的时候，他在那时候很穷，所以呢他是住在 New Jersey， 所以每天要从纽约开车。不是经过海底隧道，就是经过大陆桥，然后回到纽泽西州去住啊。你知道那个医生本身已经很忙了，常常要早出晚归，然后又要跟纽约的这个 traffic 交通拥挤啊，在那边赶路啊，所以他很辛苦。所以呢，他每次去上班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如果有一天你能够让我在医院旁边啊拥有一个小房间的话，那他说我太感谢你了啊，我就不需要每天在路上这样子了哈。”这个神也很恩待他，好，就他没有多久以后在医院旁边，他终于神给他了一个 apartment， 他买下来的一个 apartment， 小小的房间，有浴室，有厕所，有小厨房，所以他非常感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天天早上睡醒了，睡到自然醒，他跑去上班啊，然后晚上赶到很晚，他也不在乎，因为前脚出门，后脚就到了啊，所以他非常感谢。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好朋友请他说 Dr. Shu， 然后就到我们家来吃饭啊。他说我请整个这个部门同部门的医生一起来吃饭。他说好啊，去。就他那一天去他朋友家照着地址找去的时候，他越走越不敢相信。他说我这个朋友怎么会住在这么豪华区呢？去照着地址找到找，果然是在豪宅区啊。然后他进了他朋友家以后，他简直不敢相信哦，高顶的啊，然后房子客厅就很豪华。他说他后来跟我们做见证，他说他没进到他的厕所，他的厕所都比他客厅还大。哇，他心里面就一股酸葡萄，真的是不舒服。他想跟我是同事，怎么住这样子的房子呢？啊，然后他就带他们所有的医生到他的这个卧房哈、啊、睡觉的地方去参观。哇，一进到卧房不得了哈、啊，他的那个屋顶是透明的那种玻璃做的，可以晚上躺在床上看星星月亮的。然后那个睡的床是一个扇子形状的，然后在这个床尾呢摆的全是 speakers， 那个立体音响的这个各式各样的 speaker， 好漂亮，一整套在那里。然后他进来到卧房以后，他就很神气哈，他就把那个音乐打开来，啊，非常美妙的古典音乐就出来了。然后背景呢，那个轻音乐的背景呢，啊，是这个一辆火车从原野穿过，所以就从第一个船他睡觉床的这个第一个音箱开始，嗡，亮过去，哇，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直夸他。他说他那天回家走到自己小公寓门口的时候，他差一点不想进去了。他想我怎么会住这么寒酸的小公寓。你发现了没有，这个人生的标杆，你不要以为你有了一个房子以后你说我就满足了。我想你们现在可能这种压力还很少，因为很多时候啊，爸爸妈妈还供应我们学费的时候啊，等到你真正开始成家，你要开始独立，要开始有事业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目标只要我有个房子，只要我有个车子，好就好了。跟你说永远不可能， 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所罗门的故事，所罗门的原则。当你在定人生目标的时候，跟所罗门谈一谈话哈啊，你跟所罗门那个朋友们跟他聊一聊天啊，让他告诉你说你现在的追求列不列在他虚空中的虚空行列里面哈，如果是就不要追求。人生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标杆，你写得出来。再说我不要标准答案，我希望你自己写。第二个问题，你这个标杆具不具有永恒的价值，这就是我要问的了。那刚刚我已经给大家读了 一节经文了哈，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你要衡量说你的标杆到底有没有永存的价值，一件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它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他到底跟神有没有发生关系。好了，也许你会说我不明白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我要当工程师，我要当医生，这件事情有没有跟神有发生关系呢？啊，就是怎么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啊，你也许不晓得啊。那我至少问你说，在这个目标里面，神有没有在其中？你可以是一个完全跟神没有关系的医生，你也可以是一个跟神有完全关系的医生。并不代表你做传道人你就是跟神永远旨意发生关系，你很可能只是家里面一个家庭主妇，你很可能只是在别人帮助别人做一个打杂的人，可是你的生活却在神的眼中充满了永恒的价值，而完全不在乎你外面做什么，而在乎你里面在这件事情上跟神有没有关系。当你去见主的时候，你能不能说我能够很坦然去见他，因为我活着的就是为了他，非常有目的的。这个因为看你们比较多年轻的，我都跟你讲我的故事哈。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可能跟你们也是有点像哈，就是年纪轻轻跑到海外去了。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呢，我考试没问题哈，你要考托福啊，考学校都没问题。可是呢，在台湾英文教育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听力都很差，考试都不错，文法也不错，但是呢，听力不是很好，讲也不是很流利。所以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去读美国研究所。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数学都比较好哈，我你们应该也是嘛哈，我们中国人数学都比较好，所以我到了美国去的时候，我修的第一门课就是研究所里面最高的一门数学，好，就高等数学分析。那门课上课的时候，我第一堂上课专心听，然后看那个课本也不是很难，那老师派作业的时候啊，第几题第几题第几题，我就很把它打勾了，然后回到家呢，我就把我的作业做得非常非常好啊，我自己认为说这是决定100%是没有问题哈，决定对的。结果交出去了以后，过了几天老师发回来，我全错，你敢不敢相信？咱们中国人呢，怎么可能数学全错呢？我就鼓足勇气跑去找我的老师，我说为什么会全错？老师说你的答案每一个答案 excellent， 他说你做得太好了，但是我跟你全错是因为我那天讲的那几题是不要做的，不是要做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美国文化就是，对不起哈，那个我们在中国派作业都是老师讲哪几题要做嘛，哪里会是哪几题不做的呢？我们是，我主观里面就认为这几题是要做的，所以当他说这几题这几题的时候，我就打勾，然后回家把它做得这么好，所以他给我全说，他说你的每一个答案都是第一流的答案，但是他说我不能给你分数，他说因为我说的那几题是不要做的。从那一天开始哈，如果是你的话，下次派作业你会不会先去搞清楚？都会嘛哈，你们都点头，我跟你们一样聪明啊。所以从第二次开始，所有的作业我都先给别人搞清楚，是要做的还是不要做的，打了勾对不对？勾对了以后，我就把它做得 perfect。如此，这是我们人生的经验哈。但是你就着你整个的人生退一步来看，我们将来都要去跟神交账。你可以是人中豪杰，你数学好得不得了，你可以做的被别人称 excellent， 但是你所教的东西却不是神要的。 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我们行事为人，不对，他说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所做所行，有一天或善或恶，都要在神在基督的台前面前，我们要向神交账的。神是照着我们这一生所做的，而所有所作所行合不合乎神的旨意，到底神在不在其中。所以这是我问的问题，不光你有没有人生的标杆，有的已经非常不错了哈，在年纪轻轻就能够为自己定下人生的标杆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我希望这个标杆经得起考验，它能够合乎神的旨意，它能够至少神介入其中，而且神能够在其中居首位。第三个问题我要问的，那你现在你的生活你的追求真的照着你所定的标杆在全力迈进吗？我们这个人很会立标杆的，对不对？尤其每一年除夕夜的时候，哎呀，我们的日记上都写得最长，每一年都要买一本日记簿，因为我想说明年我一定会写。你们现在不晓得年轻人写不写日记哈，你们可能都打在电脑上了。我们以前都是新年年底的时候送最好的礼物都是拿到日记本啊，新年度新希望写一大堆，写完以后过一阵子就掉了，过一阵子就忘记了哈。所以以前有人在网络上做过调查哈，他说这个基督徒里面圣经多少卷？66卷，旧约39，新约27啊。有人做过调查，圣经中哪一卷书被人读过最多遍，你们知道吗？第一名马太福音，第二名创世纪。有很多人都是新年立志说我一定要今年至少要把新约读一遍，所以马太福音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创世纪也是不知道多少人读创世纪，每一年旧约我要再读一遍读创世纪，再一读一遍读创世纪，但是永远出不了埃及，都倒闭旷野，全都倒闭旷野。读过出埃及记超过出埃及记的举手好不好？感谢神哈，其他的弟兄姊妹熬过去啊，咬紧牙关熬过去，至少要走出旷野进迦南地，要熬过旷野。哎呀，我听过太多人都倒闭旷野了。心愿都很可贵，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实现它。当你进了标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这个标杆，先不要说像齐克果说的这么高了哈，我可以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人生标杆啊，我们就算标杆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的层次，你为他而活为他而死，但是至少我想问你说，这个标杆是不是目前真正抓住你而让你全力以赴的？我听说这个苏格拉底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跑到他旁前面来跟他寻求智慧之道，怎么样子追求智慧。苏格拉底你们英文叫什么苏格拉底一句话都不说哈，他说你跟着我来，他就走了，这个年轻人就在后面跟。你们跟不跟？如果你要学求智慧，既然去找他嘛，对不对？那就跟好，就是年轻人跟在他后面。没有想到苏格拉底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到海边，哇，他带我去海边郊游去了哈。走到海边以后，没想到他继续向海里面走，一直走走走走，走到水里面去了。这个年轻人就在后面跟着跟着跟着跟到水里面去了。他想说老师在考验学生嘛，他就跟着他走。没想到这个苏格拉底越走越深，越走越深，走到这么深了。这个年轻人开始担心，他说到底在干什么？就苏格拉底呢，突然回头，把这个年轻人的头轰一下压到水里面去，人家按着他，哇，他在底下憋气啊，憋气啊，憋气啊，憋得受不了的时候就开始要起来哈。没想到苏格拉底就把他压下去，他又要起来，他又压下去，哇，这个年轻人怎么想挣扎挣扎不起来，他。